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守主的安息圣日，也来参加我们台北教会的灵恩会。蒙总会的差派来到我们台北教会，带着诚恐诚惶的一个心尤其对小弟来讲我这个惯用台语这个讲国语有点台湾国语不是很标准请大家这个见谅一下那上午小弟用丰盛的生命来跟我们大家一起互相的勉励我们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就是要能够得到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而且主耶稣他也是这么说他来了他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章十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相信这个经节我们弟兄姐妹都不会陌生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来到这个世上来传天国的福音让所有来跟随他的都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当然就是要跟随主的脚中行按照这个遵照神的命令来遵行相信我们照神的话语来遵行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充充满满带着恩典跟真理那我们如果可以遵照神的命令而行我们在主里面当然也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那上午小弟会用四个面向来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用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一个长阔高深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爱对我们来讲就是长阔高深那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好好来想一想在生命的四个向度里面如果我们的这个长度是很长的我们的宽度是很宽的我们的高度也是很高深度更是陌生的话在这样子的这个向度里面我们当然就可以得到神给我们丰盛的一个生命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思考生命的长度那当然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的生命是多长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的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传道书八章八节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个经节就告诉我们生命的手中生命在神的手中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可以来掌管生命或许有的人会想我要活多长不是我可以决定但是 我要活多短是我可以操纵的那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其实那 也是不符合圣经也不是掌管生命因为你没有办法让生命延长但是你这个要控制你的生命结束你的生命那是残害你的生命 啊，那个这个是也不符合神的一个啊命令啊。所以其实生命是在神的一个手中啊，那我们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啊，将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啊。所以要活多长活多久，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啊。那或许我们认为哇，那这样子生命既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好像一切就显得非常的宿命论，那也倒必未然是啊，这个未必是如此的哈。因为虽然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但是啊，我们按照神的一个命令来遵行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虽然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啊，我们当我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向神来祈求啊，因为就像这个西西家王一样啊，当他这个身体有病痛，甚至病了要死，但是啊，他向神来呼求、来祈求，神还是延长了他15年的一个岁数，所以。生命啊，真的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但是却是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的，哦，不是说啊绝对的一种啊宿命啊，而且我们如何啊能够让我们的一个生命啊可以更加的一个丰盛啊？那当然啊，在圣经里面啊告诉我们了哈，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一个命令啊。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3章，列王记上的3章，列王记上3章的14节，3章14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就必使你长寿。啊，这是神啊来啊给所罗门啊应许的啊一段话啊。神告诉这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的父亲大卫，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律例诫命，神就要让他长寿。”啊，所以虽然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要啊这个啊想要啊所谓的长命百岁啊，当然啊这个是人的一个祈求啊，基本上生命还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圣经就有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啊，神有应许这个所罗门，相信接上的应许啊对我们来讲也是可以适用的。我们若来效法啊，这个大卫他来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律例诫命啊，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啊生命的一个啊长久了。所以在诗篇34篇，这是大卫所作的诗，他就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诗篇34篇。诗篇34篇12节到14节，诗篇三十四篇12节到14节，12节，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这个经节就跟我们说了很清楚了哈。谁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物，我想这是啊，我们一般人都希望拥有的哈。人家说蚂蚁尚且爱惜生命，更何况我们人呢？啊，所以你一般的一个状况之下啊，人都是喜欢存活，喜欢啊这个啊长命百岁啊。所以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 啊，甚至来得享美福，要怎么做呢？十三节告诉我们，就要啊，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啊这个言语，我们的言辞，就是啊要不出恶语啊，不讲诡诈的话啊。当我们这个心是没有存着良善，我们所讲出来的话通常也不会好听的哈。所以啊，要如何讲出啊这种这个好听的话啊，造就人的话，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做起。好，我们如果心存的是一种啊善意啊，那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语就是啊这个能够帮助人啊，不会讲出那些啊不好听的一个话啊。所以在舌头上面的一个功夫，这也是我们应当要来这个学习的地方啊。或许说哈，我们啊这个讲话，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说，这个讲话其实是很简单啊，三岁的小孩也会讲话啊，讲话其实是简单没有错，但是要讲造就人的话其实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哈。因为这是随着啊我们的智慧的一个增长啊啊这个所展现出来的。好，那当我们在听小孩子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啊，心里有什么他就讲什么啊，所以啊我们会觉得他是很单纯啊。但是当这个人啊年纪渐渐增长之后，有时候所讲的话就不再那么单纯，甚至啊如果这个出于恶意，那更是啊这个啊不可取的齁。所以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啊在说话上面齁，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有时候我们无心啊的言语都是有时候可能造成别人啊的一个伤害。那更何况啊如果我们有心，那更是不好齁。所以啊我们在言语上面啊真的是齁，求神啊给我们智慧啊，在讲的一个话语当中就是可以造就别人的。好，那除了话语之外啊，十四节刚刚我们说，在行为上面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好，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当然话语是第一步。那除了言语上面的一个沟通之外啊，我们要这个所做的要能够让人家得到帮助啊，也是要看我们的一个行为表现，神也是这样子来看我们。所以不是只有用嘴巴讲，因为只有用嘴巴讲啊，这个不认识你的人啊听你讲啊，他还会听啊，但是久了之后他也会看你的啊所作所为。所以如果只是靠嘴巴，没有办法来信服人。所以在教育当中常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这样子啊。用言辞的教导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啊这个身体力行的啊的一个教导其实更重要。所以啊我们要得蒙神的一个喜悦啊，就是当然神是圣洁的神啊，神不喜欢我们所做的是啊这些啊这个恶事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离恶来行善啊，而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寻求和睦了啊，这个也是十字架的一个道理。十字架就是我们除了与神和好之外，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要啊有这个和睦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啊得到啊这个长寿啊啊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方法。那除了啊这个经解之外，其实我们十条诫命里面我们常常啊都在记的啊，也甚至都啊已经都是耳熟能详啊，甚至都不用背的，因为啊这个我们的幼稚班幼年班开始啊都是背这个十条的诫命。十条诫命的第五条啊，就是告诉我们要孝啊这个孝敬父母。那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啊，第二节第三节，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经节。以弗所书六章啊二节三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看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个经节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人子女的，做人儿女的，要在主里来听从父母，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经告诉我们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不用讲什么理由啦，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啊，不用讲一大堆的理由，啊，没有信主的人都要这样子的，更何况是一个信主的人还要讲什么理由吗？而且这是诫命，十条诫命的第五条就是我们要来孝敬父母，而且这是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可以让我们得到福气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哇，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让我们生命长寿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来孝敬父母，让我们得到福气而且在世长寿。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能够遵循，我们相信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延长，在这个是长久，当然这是相对的，在神的一个眼中因为神是无限的在无限的一个生命当中人不管是长命百岁也是非常的短但是对人来讲相对的零岁跟一百岁，当然一百岁比较长，甚至零岁到五十岁五十岁当然也比这个零岁还要长，所以这个都是相对的那以我们人来讲，那好像圣经所说的人一般的岁数是七十，强壮的可以到八十，所以如果依我们一般的人的一个观念来讲如果人活七八十岁其实那个大部分都会觉得说已经是长寿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岁数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超越这个岁数那更是长寿但是如果人不是这个岁数这个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看他的生命正值美好的时候生命就收走了，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个神可能有神的意思，但是对许多人来讲，通常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其实通常许多人都会有一个错愕的一个的感觉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一般人的岁数就是七八十岁当然神的一个旨意是怎样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如果以一般的一个状态之下生命比较长的，当然可以这个经历更多的人生，可以感受生命更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要遵照神的命令而行箴言的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三章一节二节这个也是圣经来告诉我们的。箴言三章一节二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岁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个经节也告诉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法则要谨守神的诫命当我们可以不忘记神的一个命令教训来遵守神的诫命，神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跟平安来赏赐给我们那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来思考的一个地方生命的一个长度第二点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命，除了我们思考生命的长度之外，我们就是要丰富我们生命的广度因为生命的长度 决定性不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啊。或许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或许神有教导我们啊，遵守神的命令，神啊会将这个生命的长久跟平安来赏赐给我们。但是最终啊，这个掌控权啊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生命啊，它的意义跟价值其实不在于，最重点呢不在于多长的，重点在于它的一个宽度。因为如果生命无意义的延长，这样子的生命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啊。而且所以啊，生命它的价值应该是在于它的一个宽度。如果它的长度不是很长，但是它的宽度却是很宽啊，虽然啊，它的人的生命可能三五十年、二三十年，对人来讲就觉得哇，怎么好像啊那么短啊，不是很长。但是如果他的生命啊，在他有生的这个岁月当中，他是活得很精彩，那又有何妨？信主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得救，你长命百岁不能够得救啊，还不如啊这个出生虽然没多久，但是他灵魂就可以得救。当然啊，出生没多久，经历生命啊是比较短啊，还没有办法这个经历这个很丰盛的啊一个生命啊，但是至少他的灵魂是得救。但是如果相对的啊，我们的生命可以来经历的话啊，那这个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一个丰盛啊。那生命要丰盛，其实在于人的一个心胸了哈。我们的心胸也要开阔，心胸不能够开阔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生命当中任何的一个事物。哦，神给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啊，我常常讲，从我们神所造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植物它是生命，动物也是生命，哈。那神所造的这些生命，尤其我们如果去看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颜色，而且这个植物当中啊，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滋味啊。因为我们人还是吃植物嘛，当然也有我们也可以吃动物的肉啊，动物也是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滋味啊。这个生命当中啊，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个颜色，有不同的一个滋味啊。这些的颜色，这些的一个滋味，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啊。不管它的酸啊、甜、苦、辣还是咸啊，这个都是神所造的。从自然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去提啊，这个感受到啊它的一个不同啊。当然对我们人来讲，一般人呢哈都喜欢吃甜啊。但是我常常在这个想这个问题，人喜欢吃甜啊，不仅食物喜欢吃甜，而且啊听的话语也喜欢听甜言蜜语。但是这个甜真的就好吗？当然神所造的都各适其所，都有它的用处，甜当然也有它的一个用处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血糖不能太高，但是也不能太低啊。啊，但是生命当中很多人不喜欢苦，哇，觉得这个苦啊，太让人家太痛苦啊，有的人受不了啊，接受到的一个苦难，人也很不喜欢去经历。但是苦真的就是不好吗？啊？很多人不喜欢吃苦瓜，因为苦瓜很苦，还是一些植物啊，它这个尤其中药都很苦，所以啊，小孩子几乎不太喜欢吃，父母跟他讲这个很好很好，吃一吃哈，会对你的身体啊生命有大的帮助。他说啊，太苦了，他不要啊。尤其我们看年轻人都是人手一杯摇摇杯哈，甜甜凉凉的啊，都很喜欢吃这个。但是这样的结果对生命真的是好吗？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想看，苦对人虽然这个接受度好像比较不高了哈，一般来讲哈，这个我们说这个苦口良药这个苦口婆心用心良苦，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很不简单呐，要让人家来接受，真的不简单。但是却是好的，苦瓜虽然苦，对身体是好的。那个很多的一个中药虽然是苦的，对身体却是正面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子吗？所以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也不是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吗？所以真的不要怕吃苦啊，那这个苦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有帮助。其实生命当中的各种的滋味，除了苦啊，有的酸呐，有的人可能不喜欢酸呐因为这个我们尤其在网络上面说有很多的酸民被酸来酸去，就觉得哇那个受不了当然神所造的其实真的都是各适其所所以当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你觉得哇觉得怎么那么酸我常常讲了我说哇这个很好，维他命 C 很多因为维他命 C 就是酸的感觉那我们在吃维他命 C 定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这个对身体有帮助，其实它的一个味道它就是一种酸的。所以这些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都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不管我们在读书，不管我们在工作，或是结婚，或是生养教育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各种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各样的一个滋味。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有单一个味道，那我们觉得索然无趣。你如果一生只会吃甜的那吃到最后可能你也会疾病上升。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可以不断的去经历，从读书这个工作到生养到教育到我们可以来享受神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美好。所以可以去出国去旅游，当然现在疫情是比较不方便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所以当我们可以用宽阔的一个心胸，别人怎么酸我们没关系我们你的心胸是开阔的话，当你的心胸是开阔的，海纳百川你的当你可以海纳百川的时候，哇你心胸开阔就可以容纳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声音进来你的那个你的心胸开阔，你就如同这个约瑟一样。约瑟为什么当了宰相？我们常常一句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约瑟他确实也是当了宰相他要当宰相之前，其实他这个经历人生很多的这些苦楚17岁这个听父母的话去寻找哥哥，结果被哥哥来出卖用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早知道我就不要听父亲的话我听父亲的话结果被我的兄长给出卖，甚至性命差点不见了。如果用人的角度来讲，那不是遵照神的命令孝顺父母可以得到福气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结果这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是一个苦楚但是对将来却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不管这些酸甜苦辣，我们都把它当成生命当中的一个养分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生命当中的一个养分，我们的这个人生其实是丰富的所以这个开阔的一个心胸其实是非常的一个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这个第四章 列王纪上第四章二十九节，列王纪上第四章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这个经节啊来提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跟聪明。啊，神所赐给所罗门极大的个智慧聪明，是我们弟兄姐妹啊众所周知的。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啊，下面还跟我们说，还有广大的心，啊，这个广大的心胸真的是啊很重要啊。我刚刚讲的，啊，海如何能够那样的宽广？因为它纳百川，啊。当一个人的心胸如果是很狭窄的话，啊，他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啊，当然我们的眼睛是容不下一粒的沙子，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胸是非常的这个狭隘，那任何人所讲的一句话你都没有办法接受，那你的生命是无法成长的，啊，那你会因为别人所讲的一句话，那就让你生命过得不快乐，哦，那何必呢，哦，所以我们应该用更宽阔的一个心胸来看待啊这个人啊事物当中的啊每一件事情。所以就算别人所讲的话很酸，别人所讲的话啊这个很辣都无所谓，哦，我们用宽阔的一心胸来面对别人，有则改之，无则免之。当我们的心胸是宽阔的话，啊，你的生命就是可以非常的丰盛。如果你的心胸是狭窄的，那你每天所过的日子就不会快乐，啊，所以宽阔的心其实是很重要，啊，在啊创世纪的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撒在他的人生当中啊，面对啊别人一再的一个啊欺压，但是他选择的就是一种退让啊。我们看创世纪的二十六章，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啊，如果我们，啊，从这个十八节看起，就会就了解，啊，他在这挖这些井，啊，这个一挖就有井，但是啊这个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啊要对牧羊人来讲水是很重要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台湾也是缺水哈，我们北部还比较没有那么缺，啊，住在这个台中啊，已经经历那个停水，啊，这个很不方便了，啊，真的没有水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啊，连上个洗手间都不方便，啊，所以啊，这个要得到水源，哦，那个对啊牧羊人来讲那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又啊以撒在别人的一个地方，哦，啊，所以，啊，大家都要抢这个水源，所以你挖到，哦，他说这是他的，哦，这是他们的地，哦，以撒没有为这个水井啊跟他们来争吵，哦，所以这个第一口井让给他们啊，把他取名叫做埃瑟，第二口井啊也没有为他们来跟他争竞，叫做西提拿。到第三口井，哇，一再挖，每一次挖都有水啊，但是他又退让啊，这个对啊他的敌人来讲其实也觉得不简单啊，哎，他们挖不到，但是你一挖就有了，哇，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会显出别人会觉得，哎，你所依靠着神，所敬拜着神都与你同在，啊，而且你又不跟别人争，哦，这样子选择退让。所以到第三口井的时候，哇， 他们不再为这个井来争竞了。为什么？对敌人来讲，这太不可思议了。哇，怎么连挖三口井啊，每一挖都挖得到，而且过去不像现在的这个技术，现在哦可以用这个探测仪哦，哪个地方有水，好，我挖下去就一定会有水哦，那个命中率可以很高。那过去不是啊，哦啊能够挖到这个水井啊是非常不简单的哦，但是这个以撒啊却是不跟他们争，所以他把这个第三口井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所以啊，这个以撒退让，好像啊，这个用人的角度来讲，如果用好胜心来讲啊，你怎么那么没有用啊？啊，那个没有办法跟对方来对抗啊。其实啊，这个以撒所选择的就是啊，以退为进啊，我不跟你们争，但是啊，神是我的依靠哦。这个你挖啊，你要跟我抢，我给你哦，再来，神一直与我同在。所以当他们看到神与他同在，不与他们争了哦。所以啊，这个就是一个开阔哦。所以当我们的心胸可以开阔的时候啊，别人也会啊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个神的一个恩典哦。所以啊，这个开阔的心胸是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如果因为我们自己不原谅别人，不宽恕别人，其实你也不会好过哦。在我们看一下箴言的十九章，箴言十九章的十一节，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这个经节跟我们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那个随意发怒血气之怒，不仅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啊，那啊这个对别人也不好，也不会因此来荣耀神。那能够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其实不原谅别人就是不原谅自己啊，真的。我们当我们不原谅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也不会好过了。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原谅别人，宽恕别人啊，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不是更加的一个宽阔吗？啊，这个有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啊。开车，我们曾经年轻气盛的时候开车开很快，甚至啊那个逼的前车逼得很紧啊，就希望他这个逼紧他可以快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当你逼得他很紧啊，他压力很大，而且你逼得他很紧对你有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啊，你只是心理上有的人他觉得说我逼你逼很紧好像他很厉害。其实你会发现当你跟前车跟很紧的时候，你没有空间啊，你没有给他空间，其实也等于给你自己没有空间。所以当他一停下来的时候，你势必也要停下来，而且当你停下来没有空间，你也切不出去旁边的车道哦。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给别人空间的时候，也是给自己空间。所以行车还是要保持一点安全距离，给自己那个给别人空间，等于也是给你自己空间。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啊，当你可以宽恕别人，你不跟他计较啊，那你的心里其实也会比较好过了啊。那你不原谅他，你认为他得罪你哦，他这个一辈子十件都对你很好啊，但是就一件对你不好，但是那一件事情你就把它记得牢牢的。那你因为这样子你会好会快活吗？你也不会这个好过啊。所以何不放宽心胸哦，我们这个要有这种宽阔的心胸来对待别人。当我们原谅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 原谅自己。所以我们应当要有一个宽阔的心胸，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这个更加的一个开阔了。所以要得到丰盛的生命第二个就是开阔的一个心胸。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在第二节的一个聚会哈，我们先一起同心默祷。阿门。休息十分钟哈，再唱一首诗，一起默祷。阿们。奉耶稣圣名第二节我们的分享。生命要得到丰盛，除了我们思考生命的长度，更要丰富我们生命的广度。第三点，我们要提升生命的高度。我们人常常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那当我们的高度不够高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一个事物有时候不是全然事情的一个真相。那但是如果人又很主观，觉得自己所想的自己所感觉的都是对的，那你用这样子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甚至对别人就有所这个批评，那这样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发展是不会有帮助的，因为你的生命的高度不够高。当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生命的一个高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如果我们这个执着于自己的观念想法，那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种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你自己感觉很好，但是别人不觉得这样子是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高度，那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说在停留在这种的一个角度人常常都会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但是自己所想的所做的就一定对吗？这未必的尤其从我们那个信仰当中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拜神但却没有拜到真神就是认为我觉得我拜的就是对呀，但是你所拜的真的是对吗？你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对吗？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1章。箴言21章，21章第2节。箴言21章第2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个经节跟我们说，人所行的自己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你都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但是事实上是怎样圣经说唯有神衡量人心，不是自己讲的就一定是对的那在箴言的16章25节，箴言16章25节这个经节讲的更让我们来思考。16章25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哇，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人以为正的结果最终却成为死亡的道路所以不是自己认为对就是对。所以如果自己没有放下自己的一个主观都认为自己所看到所讲的就是对的话，那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人会怨天尤人其实也是这样子来， 我怀才不遇啊，哈、啊，我这么有才能，怎么都没有用我啊啊，这个怎么样啊？你会处处在生活当中都去抱怨啊，但是你没有想到神的一个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如果人都用自己的一个观念来想法啊来做事的话，那好像神都做错事情了，因为你会觉得啊神不公平啊，怎么这样子来对待人啊？这个人明明对我不好，他为什么啊这个逍遥法外啊啊？我明明这么努力，我为什么啊这个我的情况会是这样子的那个凄惨？我们会啊，人有时候都会陷入这样子这种的主观哈、啊。那当我们可以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啊，神绝对不会做错事情，这是先决条件呐、啊。如果在我们的观念当中都是认为自己对，那如果你认为自己对，那在一些的事情当中，你会觉得那神的带领就是错的啊，神为什么让你走这条路呢？哦。那神会错吗？神不会错啊，所以有时候要检讨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当我们的这个高度没有去那个提升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的角度来做事情，其实是限于啊这个非常主观的一个情况啊。甚至在社会上也是一样，我们在社会上啊，一般我们当员工的啊，当资源的。在上班，人想的是怎样？我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啊好的公司，哦，可以钱多哦啊事少离家近哦，这个我想那个这是所有的员工哦想要的一个工作了哈、哦。但是对老板来讲，可能老板想的跟你相反了。如果那个比较苛刻的啊，希望你是钱少事多啊，离家远一点，所以。老板跟员工之间，好，常常有时候就是变成是对立的，劳工劳资啊，这个双方好像是对立的，啊，其实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你假设你自己是老板，假设我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做？我是员工的时候，我希望老板给我多一点薪水。如果你是老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薪水用不努力，我就没有了。哦，那我要花员工更多的薪水，那不就是要公司要赚更多的钱吗？公司要赚更多的钱，不是就是员工要努力工作吗？啊，不然哪来的钱？啊，但是人往往都不会这么想的，想说哈、哦，看不会天上可以就掉钱下来哦，啊，不用工作就有钱可以赚哦，你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公司，好像是最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换位思考，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的高度提升，假设你是老板，真的我们可以啊换一个角度，把你的生命的高度提升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当你是个老板的时候，你很多工作不用交代你，你自动会把它做好了，因为你会觉得哇，这个牵扯到公司的一个门面啦、啊。哦啊，如果你是、哦、我只是小职员而已啊，这个不关我的部门的工作，这个不是我的事情，你什么事都不会做，你只会在你的一个啊这个部门里面，在你的这个单位里面去争取你要争取的，哦，那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啊，劳资的关系永远不会和谐，哦，所以真的需要换位思考，需要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生命的高度，当我们生命的高度能够提升的时候，就可以互相的去同理了啊。原来老板也要经营一家公司，也真的是不简单呐、啊，哦，所以这个提升生命的一个高度，真的是有其必要性啊。因为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啊，尤其在信仰里面啊，我们人啊，有时候碰到神的一个啊。操练、哦、那我们会觉得神啊，你怎么给我走这样子的道路？其实神有他美好的安排，但是如果人的生命高度不够高的时候，就会埋怨神。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5章，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耶稣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边就很清楚的来说到，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人的道路。所以我们人或许我想要的就是非常安逸，非常平顺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考验好像就是只要给我糖吃那我就很高兴。但是神说你只有吃糖，这样子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安排的就是一些苦难操练。我们人不想要，但是却是对我们人是有帮助的，好像约瑟一样我上节跟他讲，约瑟十七岁就被卖被卖到这个埃及，一直到他三十岁，其实他生命当中经历许多的苦楚了听父亲的话，被兄长出卖神保守让他到这个波提法，埃及波提法的家中，还可以当宰相那他也很这个尽自己的本分这个把自己的管家的角色扮演得好，结果自己的这个老板娘来诱惑他他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却被陷害，要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如果对一般人来讲我为了不犯罪，结果要被这个下到监牢里面去，这个公理何在？神你有在看顾我吗？你有与我同在吗所以在这个约瑟的一个人生当中，他经历的真的有够多而且在监牢里面有机会为了酒政来解梦，酒政也是忘了他的一个恩惠还挽回他，还特别的交代他，当你得好处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结果还是被忘记了。所以约瑟的一个人生当中，在他三十岁当宰相之前真的经历了很多的苦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却可以没有离开神而且这个去体会神的一个意思。所以到最后他们兄弟相认的时候他约瑟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我们都也都是很清楚的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创世纪的这个五十章的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哇，真的约瑟要讲出这句话真的是不简单那如果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选择原谅他的生命的高度没有提升，没有去体会神的心意，他怎么会去说出哇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但是神的意思本来就是好的只是我们人的高度如果不够高的时候，就会觉得神你都没有在看顾我让我经历这么多的苦楚所以人生有时候就是要经历过之后回头一看原来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子的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需要我们去经历。所以生命是的一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去提升的不要把自己的一个这个主观这个不要限制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观念应该要开阔的一个心胸如果执着自己的一个主观你就会觉得好像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你一样有一个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这个一个老伯伯这个以前不会开车终于学会了开车那学会了开车之后他很高兴 他跟他太太说，哇，我会开车的哈，平常都是在这个这个市区哦来开，没有开过高速公路，所以啊，啊来来来，我带你啊上高速公路。他太太可能一方面的害怕啊，一方面说，你自开啊，我帮你注意路况啊，以前没有现在的那个 Google 啊，所以我帮你听警广，有什么样的路况啊，我马上这个打电话给你，那个先生啊就开车啊上高速公路了。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哇，他马上这个太太啊就帮他听警广啊，有什么消息啊跟他讲，警广他就想说，哇，路上啊有一台车啊这个逆向行驶，所以啊他太太很紧张，哇，他的老公第一次开车又遇到这种逆向的行驶状况，他怎么办啊？赶快打电话跟他的老公讲说，啊，老公，你那个上高速公路现在有一台车逆向行驶啊，所以你要小心一点。他老公跟他讲说，不是一台车，是所有的车都逆向行驶哦，啊，所以你说谁才是逆向行驶？所以啊，人有时候这个执着自己的观念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跟你是敌对的，是反对的，其实你才是那个逆向行驶的人。所以提升自己的生命的高度，那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事情不是你所想的是那样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登泰山就可以晓天下，当我们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看得更多看得更广，你生命高度的提升之后，你就不在于执着自己的那个观念。所以生命需要我们来提升我们的高度。第四点除了我们要提升我们生命高度之外，我们的生命的深度我们也要厚实。生命的厚度的深度就是生命的价值就是在于我们能够付出，当我们生命能够付出对别人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是受欢迎的人。你为什么会受欢迎？因为你当你的生命对别人有价值的时候，人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当你的生命是对人是一种累赘，是一种负担，我相信你的同事都不敢跟你在一起，因为跟你在一起，哇，你的工作都给他，你的苦水都给他，所以当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生命也是一种的负担。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对人不是一种帮助的时候，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当你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其实你的生命就是要付出，对别人付出，人家觉得说，哇，跟你在一起很好啊，因为你都会帮助他甚至不管是言语还是这个行为，哇，讲的话会让他开心，所做的事情都会来协助他，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这个为什么别人那么受欢迎，为什么没有人会来跟我打招呼，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要付出的，当我们生命愿意付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存折一样，你的存折存越多，你的生命的一个资产就越丰盛。当我们愿意来帮助别人，你的人际的关系，你的会有越多的人来支持你肯定你。那当我们越不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好像一直在提款自己一样，所以生命的一个深度越深，对自己是越有利。那如何生命才能够越深？就是对别人有付出有帮助，那我们就这个累积自己生命的一个资本了。那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我们人常常都是要求别人，但是不要求自己所以甚至我们爱慕道理的朋友也是一样，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哇，很好啊，哇，教会很有爱心我到教会大家都来问候我接待我所以觉得教会很有爱。信了主之后，奇怪，怎么大家都不 啊，这个招呼我了，哦，好像这个变成陌生人了，哦，当然生命也需要成长，哦，也不能说，哦，今天受洗马上，哦，就这个从婴孩就马上变成大的，生命也需要一个成长，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哦，不能一直生命不能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我们不能一直，哦，都是要别人啊来关心我啊来跟我打招呼，但是你自己不跟别人打招呼，自己不去关心别人，那如果我们都是要等待别人来关心我们来这个跟我们打招呼，那可能会彼此之间会等来等去，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呢，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七章的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啊，我们愿意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去对待别人啊，哦，所以啊，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其实是要主动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也是极其 主动的，他啊，这个降生为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世人的一个罪，哦，啊，所以来到世上也是传天国的福音，哦，我们的生命是要主动，我们主动去关怀别人，而且圣经就是这么清楚的跟我们讲，我们愿意人怎么对待我，我们就要怎么样来对待人呢，啊？我们怎么可以期待说，哦，都是别人来跟我打招呼，哦，他就不跟我打招呼啊，我为什么要跟他打招呼？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被动的想法，那就会你等来你等我，我等你，在那边等来等去啊，哦，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就是啊，这个地狱跟天堂的故事啊，哦，还有一个人哈，他看到一幅啊，这个啊，这个景象，他说在地狱里面的人，哇，大家都是这个啊，这个瘦巴巴的，哎，为什么在地狱人大家瘦巴巴？他说，哎，这个难道是没有东西吃吗？哎，不是啊，也有好像也有食物啊，哎啊，有食物为什么还瘦巴巴的？因为在地狱里面，哇，拿到那筷子都超长的了，嚯，很长的。拿起来要夹给自己夹不到了啊，看得到吃不到这样子啊，啊，所以在地狱里面的人，哇，大家都瘦啊，因为都夹不到啊，夹起来没有办法，啊，到自己的这个嘴巴上面，所以啊，地狱里面的人都是啊瘦巴巴的。他又转到另外一幅哦来看，哇，在天堂的一个景象，哎，天堂的人哇都白白胖胖的，哎，他看到的景象也是一样啊。筷子也是很长啊，食物也是一样，哦，但是诶，他们怎么吃，哦，拿给，哦，你要吃我夹给你吃，哦，我要吃这个你夹给我吃，哦，所以我夹给你吃你夹给我吃，哦，在天堂的里面，哇，大家都吃得白白胖胖。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你愿不愿意啊，这个主动的去付出，还是我在那边等待，我都一直等，我就是在等，等待别人来对我好，他就不对我好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这么讲，他就不对我好，他如果对我好，我一定会对他好啊，不是很多人会这么说吗？那如果我们都是在等待别人的话，那真的会等来等去，那何不我们自己主动一点，我们这个去付出去关心别人，当你去付出关心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子大家就啊会感受到啊，那这个主里面彼此的一个相爱，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主动了，那我们愿意主动去付出啊，那大家就彼此来受益。好，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啊，这边就跟我们说哈啊。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是要付出啊，就是要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啊。那盐啊，如果不能发挥它的一个功用，就会啊被丢到外面啊，那就成为无用的啊一个石头盐啊。那这个它的功用没有了，就会被丢弃。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发挥这个盐啊，就是一个 防腐啊，这个是一个调和啊的一个作用。不仅生命要当成盐啊，而且我们的生命也要当成光，因为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好啊，那光有它的一个啊作用啊，什么作用？有照明的作用，有这个温暖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啊，我们真的啊，这个要成为世上的光。别人作恶，我们不做啊，而且啊，我们要更好的一个表现，让人家觉得说啊，对，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要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啊这能够表现出啊这个生命的光的时候，啊，十六节这边就跟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啊，因为我们有美好的一个行为表现，可以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不仅让神啊得到荣耀，我在我们的一个服事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贵为天上的神，但是啊，这个降卑为人在世上，他一样做出啊这个啊为人来服事的啊这个动作。所以啊，主耶稣他所做的，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来做学习的地方。马太福音的这个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啊多人的赎价。这边就跟我们说啊，主耶稣来到世上啊，其实他是有尊贵有荣耀的神，但是他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他本来有那个资格啊，哦，好像啊这个啊总统，好像市长哈，到那个他的部署那边啊，大家哦都这个啊来服侍他啊，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啊，他这个一生当中都是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人真的不要怕付出了哈，也不要说这个倚老卖老。我是几岁啊？你是几岁啊？当然哈，我是坐在这边啊，敲卡人继续等你来服侍我。如果我们都是要这样子的话，彼此的关系可能不会是很好了哈，因为你都是等待着别人啊。但是我们如果愿意互相的啊，这个来付出啊，那这个大家的一个关系就会很好啊。好像圣经里面路德记啊，婆婆爱自己的啊自己的媳妇，那媳妇感受到婆婆的爱啊，也非常啊这个爱自己的这个婆婆啊，这个舍不得自己的婆婆，那年老了也失去丈夫了，虽然自己也失去丈夫，但是她更体贴自己的啊这个年迈的婆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这个互相的一个尊重，而且我们生命愿意去啊为别人来服侍啊来付出啊。其实啊，这个以前呢，我们的这个国父了哈，这个以前呢，这个念国小的时候，听到国父我们就要立正站好啊。国父孙中山先生啊，其实他也是基督徒。他在他的这个人生当中啊，他曾经提倡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这是如果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啊，应该是了解。那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其实源自于圣经，因为他就是基督徒啊，所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个。啊，我们圣经讲的就是服事哦啊，在社会上就是服务，为人来服务了。那在主里面就是为人来服事了，好，所以啊，这个 服务的那个人生观啊，这个就是国父他所提出来啊，就是源自于圣经啊。所以圣经真的是神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不只是啊，主耶稣啊这样子身体力行，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啊，这边记载大卫在世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喜坏。啊，我们再看那个小字的地方，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啊，这个经节跟我们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啊，就是大卫啊，来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他那一世的人，服侍到他的生命的终了。哇，所以我们双手能够付出为人来服务啊，为社会是服务了，为啊这个教会，为弟兄姐妹，为神是服侍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服侍啊，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是对人是有帮助的，我们一定是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因为别人跟你在一起都会得到帮助。谁不愿意在他的生命当中去亲近对他有帮助的人呢？哦，所以我们 有些人为什么要去听演讲？哦，他觉得说哇，这个演讲啊对他来讲很大的帮助。哦，听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哇，他听他所讲的话，哇，很有知识性的言语，很有这个开创性啊，很有前瞻性的一个观念。哇，光话语对他就有这样子的帮助了。哦，他就愿意来亲近他了，那还要缴钱的呢。那我们在主里面，哇，这个圣经的道理是这个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听，来教会听道理，不用缴钱，好啊。那感谢主啊，这个当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啊这个高度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厚度我们可以累积，哇，我们真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就是可以丰盛的。所以啊，我们要得到丰盛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去思考我们生命的长度啊，我们来丰富我们生命的广度，而且提高我们生命的啊高度啊，那我们啊的一个生命会是丰盛的啊。早上以上做我们大家彼此互相的勉励啊，再来唱诗395首。